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现在看待 AI 的方式可能全错了，不是把它当成一段聪明的代码，而是当成一种，人造的外星生物。
哇，外星生物，这个开场有点科幻了。你是说我们已经从 AI 的创造者变成了它的观察者？
没错，最近顶尖的科学家就是这么看的。这其实也引出了我们今天想聊的一个核心。面对这个越来越强大的新智慧，我们正在从商业模式、研究方法，甚至是硬件层面，全方位的重新理解和适应它。
有点意思，那我们就从最实际的商业开始聊吧。
好的，谷歌最近动作频频，先是发布了一个全新的 AI 代理商业协议，旨在让不同公司的 AI 助手能像人类一样互相沟通，并直接达成交易，同时。他们还在内测一款能自动总结邮件并智能分级优先级的 AI 邮箱。
没错，这其实是在定义未来商业的普通话。如果这个协议铺开了，以后咱们订票购物可能连 App 都不用点开，直接让家里的 AI 管家去跟商家的 AI 握手就行了。以前我们把 AI 当搜索框用，以后 AI 就是替我们去逛街的办事员。
我明白了，所以真的是代理跟代理谈生意，我们在旁边喝咖啡。
但这里有个细节值得琢磨：当 AI 开始替你做决策、分优先级时，它其实成了你信息的守门人。如果它判定老板的催促比家人的问候更重要，我们的生活节奏可能就完全被算法接管了。
确实，这种便利背后也藏着控制权的博弈。不过，比起这些应用层的进步，科学家们现在对 AI 本质的看法才叫真正的脑洞大开。
哦，就是你开头说的那个外星生物。
对，现在的 AI 研究正经历一场范式转移，科学家们开始把大型语言模型看作是外星生物，通过生物学实验而非代码逻辑去研究它。这种被称为机制可解释性的技术，目标就是拆解 AI 的黑匣子，搞清楚神经元层面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这个比喻太妙了。以前我们觉得 AI 是算盘，拨一下动一下，现在发现它更像是个有脾气的异类智慧。就像有些文章里说的，研究员现在更像是观察者，而不是程序员。
正是如此。
这种转变其实说明了一个尴尬的事实：人类的创造力已经跑在了理解力前面。我们造出了一个自己都看不透的大脑。现在的努力其实是在补交那份迟到的产品安全说明书。我们创造了 AI，但现在我们得像研究热带雨林里的新物种一样去研究它。
这种对未知的敬畏确实让技术多了几分科幻色彩。而说到对未来的掌控，硬件层面的心脏和小型化趋势同样在同步狂飙。
哦，硬件上有什么新变化？
硬件方面，2026年的数据中心将通过液冷和定制芯片变成超级电力工厂，但同时，学术界发现，小型模型通过训练也能像大模型一样熟练使用各种插件和工具。
这对普通开发者是个巨大的利好，这意味着你不需要几万张显卡，用小巧精悍的模型也能跑出非常专业的自动化流程。大模型在数据中心里烧电，小模型在个人终端里干活。AI 正在变得既顶天立地又触手可及。
没错，这种两极分化的发展让 AI 既有深度又有广度，不过它也不是万能的。
看来是遇到红线了。
是的，谷歌最近暂停了部分医疗 AI 搜索功能，因为准确性仍达不到医学要求。但在其他领域，比如古籍研究框架 SysAgent 或者查东京地价的 AI 应用，正展现出极强的专业化趋势。
这其实就是 AI 的成年礼，它必须学会哪些地方可以脑洞大开，哪些地方必须绝对严谨。医疗领域的这次撤退，反而让我们看清了 AI 目前的边界。AI 可以帮你分类古籍，也可以帮你查东京地价，但在它能100%解释清楚药方前，医生依然是不可替代的防线。
说得太好了，所以总结一下，我们今天看到的趋势其实非常清晰。
我来试试看。首先，AI 之间的商业协议正在标准化，未来可能是 AI 助手直接帮我们完成交易。其次，我们的研究范式在变，开始把 AI 当成外星生物来研究，试图破解它的黑匣子。然后，小型模型在特定工具使用上的突破，预示着本地 AI 应用的潜力巨大。最后，AI 也开始懂得了边界，在医疗这种高风险领域变得更加谨慎。
总结得非常到位，今天聊下来， 你对哪个话题印象最深？
我还是对那个外星生物的比喻念念不忘，它一下子让冰冷的技术充满了神秘感和探索欲。
的确，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解谜游戏了。